缅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在我们把焦点放在2024总统大选时，缅北从10月下旬起就发生了非常精彩的事情，且持续进行中。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在东南亚区域与地缘政治上有着显著标示性且事实上跟我们生活也有所相关的事件，在台湾能引起的反响却不高，着实有意思。要说缅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呵呵，那也真说得通。17世纪明清政权交替之际，那里都属于云南土司的自治领，且为北京中央政权承认。直至19世纪英国殖民缅甸，果敢才被划入缅甸领土。况且中共建政之后也曾在此扶植缅共游击队，认真说还一直玩到今天呢。至今果敢地区80%以上的人都是华裔，讲的是中文，流通的是人民币，满街都是中文市招，中国小粉红大可大大方方的主张那自古以来之说啊。而说到缅北，这几年如果关心跨国电信诈骗，又或是曾沦为受害者的人，应该都明白，那里就是东南亚诈骗的大本营。前一段时间在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 KK 园区就于此间。缅北成为诈骗大本营，其实也就是近5、6年间的事情。上个世纪中起，这个区域的主要产业就是毒品。直至本世纪初，原属于缅共一支的彭家声及其所部转换业种，搞起了赌博。受益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彭家声的弃毒从赌搞得有声有色，人称果敢王。但嚣张没有落拓久，彭家声在2009年遭到部下白所成、魏超人、刘国喜和刘振祥四人的反叛，他们联合缅甸政府军吃掉了彭家声部，让其跑到山里打游击。白、魏及无血缘关系的双流就此成为果敢的寡头，在缅甸政府的默许下把持该区所有利益。之后另一个彭家声的部下明学昌也跃起，合并前面四个被称为缅北五大家族。他们搞赌黄，当然多少还有毒，本是赚得盆满钵满。但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赌博这种可以跨境做大的通路，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而在发展网络赌博的同时，诈骗这个来钱容易的罪恶也成为他们手中的生财利器。2018年起，他们透过网络伪装成科技公司，再以高薪当诱饵，一大堆中国青年男女就上钩跑到缅北，做起了他们的发财梦。而这中间台湾人也参了一咖。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年莫说台湾拿这地方没办法，连高喊虽远必诛的中国，面对眼皮子下就有数十万公民沦为奴工，甚至是活体器官库的事实，也只动嘴巴。可这一切突然在10月27日改变了。这一天，以彭家声之子彭德仁为首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结合另外两支武装势力若开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这三兄弟同盟从山沟子里打着消灭电诈的旗号杀了出来，不但让五大家族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就连缅甸政府军也丢盔弃甲。随后在缅北从事诈骗的中国籍人员被大量遣送回云南。五大家族中多人在中国被捕上电视悔罪，另外领头人则逃往海外。名家骨干则全数被捕移交给中方，家长明学昌自杀。明面上这一切都是因为所谓的1020事件所引发的。所谓1020事件是指10月20日名家说是因惧怕缅甸政府协同北京要搞他们了，所以大规模转移自己园区内的奴工。可这批奴工当中有4人为中国公安的卧底人员。 这些中国警察在知道要被转移时，组织了逃亡行动，但不幸被发现，名家所有的果敢警察21营开枪射杀逃亡者，导致70余人死亡。4名中国警察即使亮明身份，名家却依旧将其活埋于橡胶树下。故而，中方以此为由，强硬起来处理缅北问题。上月底，中共陆军更在中缅边境进行实弹演习。27号，海军也派出舰队访问仰光，秀肌肉的意味十足。表面上，中国政府不但铁了心，还铁了拳去修理缅北，但后头可以想象的空间，那真不是普通大。同盟军这种跨代腾飞的力量越深，要没有中国直接的灌注，根本不可能。况且，不单单是武器装备，有鉴于韩战时期解放军以志愿军形态参战的前科，恐怕同盟军的主力正是解放军呢。再者，有一个之前就逃出的中国受害者在网上就说，所谓的缅北五大家族不过是台面老板，真正的老板都是中国人。而中国政府早知缅北实情，要出手，单靠他们跟缅甸的关系难吗？搞到这等秀味十足，让大家把目光聚焦到军事行动之上，那台面下的种种不就可以轻轻放过了？我们想想这一两年台湾破获的诈骗集团，看看他们跟执政这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再瞧瞧郑文灿主政桃园的时代，人家的大本营就在那边，应该不难明白，要搞这种罪恶犯罪者要有什么样的后台。回推缅北，或许线下我们看到的不过是真正的老板吃干抹净卸磨杀驴的手段罢了。